到所罗门找铜牛说这是牛，不叫找回家。你怎么清楚没有？把这一个东西当作神，这叫做偶像。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不叫做偶像。我说人家父亲的照片也没说把它当作神，这是父亲，不是当作神。你什么说人家偶像呢？你的身份证说你说是某某人，我也没有说这个是你是神，不叫偶像。身上的钞票上有孙中山，这个孙中山先生你也没有说把它当作神的，不叫做偶像。所以亲爱的，什么叫做偶像？把一个东西当作神，这个叫做偶像。我愿意弟兄姊妹注意啊，要爱主不要糊涂。哎，你说常常有人啊，一爱主爱了糊涂啊，爱得糊涂的时候，像我们在台湾的聚会的里面，所有龙都烧掉。龙是知道撒旦，我告诉你不一定。中国人的龙啊，凑巧圣经翻作是龙了，Dragon 发的龙了，就连到中国的龙了。圣经观念的龙当初不是中国那个龙，根本是两回事情的。你不要看见龙了，龙的碗的瓷器全部打破，哦，这是偶像。哎呀，这是隐词含义的，没有这一些，这一些不过是一种中国的艺术品。你如果父亲的照片也好了，你如果是到东南亚去的话呢，你会看见的泰国了、印度了，他们横花去雕刻牛，不叫做偶像。印度人把牛拜作神，这个叫做偶像。你不他把它当作神的，不叫偶像。那么这个诫命什么意思呢？这个诫命的意义乃是神是属灵的，不是物质的。你不要把神当作物质化了，你不要用个物质东西把神限制住了。凡是把神当作物质化的，这个都叫做偶像。我愿意跟你们讲的，你们把礼拜堂当作神的家了，这叫做偶像，这叫偶像。礼拜堂是一个聚会的场合，这个不是神的家，这是神家中的人聚会的地方。礼拜堂不值钱的，礼拜堂没有意义的，要有意义的那是圣徒在一起的交通，圣徒在一起的侍奉，是属灵，这个才是神的家。礼拜堂不是神的家。你切记不要说哎呦那个教会很大那个教会很小，哦，礼拜堂大就教会大了，礼拜堂小就教会小了，你这是变得物质化的，这是神所不许可的。神要我们留在属灵的光景中，所以你在这里会领会主耶稣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这就是人所争论的。撒玛女人呢，受主的带领，慢慢带领，知道这个主耶稣不是普通的人啊，是来最少做先知的，马上提起宗教问题。我们的祖宗是敬拜神的撒玛利亚山上，你们的祖宗说的耶路撒冷，哪一个对？什么都不对，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山照圣经的眼光看不正统，耶路撒冷是最正统，连最正统都不对的。侍奉神敬拜神在灵和诚实里面拜他，有什么对不对？主耶稣就脱离了物质了，完全进到灵的境界了。所以等到主耶稣跟他们讲到这个圣殿物质上没有用的时候啊，哎呀，门徒啊就跟主耶稣说了，主耶稣刚刚那个可以离开圣殿的时候到橄榄山坐着，门徒就对主耶稣说，哎呦，主耶稣你看这个圣殿都是美食和装饰的，哦，这个了不起的，这是以色列百姓中间的，你说要观光的眼光来说是最最观光的纪念品，最最杰出的观光的地方的。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时候要到，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哎呦，我们主耶稣好狠心哦，好狠心的，照我嘛，保留，对不对？你不要这里头迷信，圣殿中保留成为一个大家纪念的凭借。主耶稣爽快，整个拆光，拆到一个地方，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不留在物质里面，完全的灵性中间的活着。这第二个诫命，第三个。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神的名不可以随便求。这是什么？提起神的名的时候，要知道神有一个尊贵性，不是随便提的。 哎呀，我愿意跟是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哈，我们提到神的名字要小心。我也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在台湾以往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胖胖的，蒙恩很久了，都已经蒙恩是40-50年了，或者50-60年了。这位弟兄胖胖的，所以会睡觉，你知道，胖的人比较会睡觉。台湾天气又很热，所以常常聚会的时候，他点头了，他点头了。虽然你讲到声音再大，他也点头了，点点头，一醒过来，赞美主，又点头了。点头说：“哎呀，赞美主，又点头了。”我说：“枉称神的名，什么赞美主了？睡觉赞美主了？这个赞美主的话，口头的，随便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千千不要讲这种似是而非的话。你里头没有喜乐，不要说主啊我真快乐，骗什么人呢？有些人祷告就是中国人基督徒就这个一套的，这个不经过大脑就出来了，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一点都没有感谢的心的，还感谢赞美你了，这是老套。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在神面前要真实，提到主的名中里头一种敬畏的心。我常常说圣经中最不合理的一个祷告，彼得祷告到主耶稣坐他的船，一网打下鱼太多的时候，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称他主赶主走，这个是好呵呵最好的祷告。一称他主的时候，发现主是圣洁的，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没有一个人祷告这么祷告法，谁正欢喜听啊？不要作假啊！所以这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说的再不好一点，以前在新加坡有个团体，这个团体啊自己没有传道人，所以常常请别的传道人来。请别的传道人来的时候，有一些传道人就这么差劲，就是中国人说文人相亲啊，文人对文人呢都轻看的，文章都自己的好，说别的传道人讲道都不好。所以呢一个一个传道人换的时候啊，每一个传道人要讲道的时候，总把上一个礼拜的传道人讲的要批评几句。批评几句还不要紧，耶和华的灵感动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来出批评的话，就是妄称神的名，耶和华的灵感动你去批评人去啊，这个也是妙了。今天嘛我批评他，下次嘛他一批评我，都是奉耶和华的名的，真是。现在这弟兄姊妹听了也不知道哪一个是耶和华的名，切不要。说是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吹拿我者。有些我们从圣经中确定的知道的，有些我圣经中不确定知道，照我看大概是怎样，讲得清楚。不要说耶和华的人感动我。你没有耶和华灵清楚感动你，是照着你的经历，照着你的了解，你是这么领会法，你这样讲是真实的，不要随便说。这是第三个神的尊贵性。第四个神的全备，要守安息日。什么叫守安息日？昨天我已经讲过安息日，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要做工了。为什么？所有的工已经完成了就不要做工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哪里能够得着了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他从死里头复活升到高天了之后，亲爱的，他没有一点缺少由我们补上去的，他要已经是给我们是全备的那个救恩。很可惜现在有的人常常用全备的救恩 Full Gospel 当作特别的名字，比如某一个团体的名字了，这个是不应该的。是在没真正的全备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就我们完全可以安息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都给我们看见，人第六天被造的，第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今天造出来明天就安息了。这个安息什么？在基督里头安息了，因为基督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这四个的诫命是在神面前的，后面六个是在人中间的。这人中间的六个的诫命为什么有呢？这是关系到我们昨天头一堂所讲的是什么？神永远的旨意是在于基督和教会。 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光有一个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必须跟教会的关系。不光我自己活在基督的里面，我并且也活在教会中间。只有教会到长成的时候啊，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所以教会的生活太大了，不光是我个人活在神面前啊。我一提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在香港在大学做教授，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同伴，大家一同追求的。现在这个30年已经过去了，这位弟兄在香港还是很爱主，但是可惜30年的功夫在主面前没有多少用处，没有什么人因着他蒙恩得救，没有什么人因着他灵性能够栽培起来的。什么原因？这个人呢，就单独的说灵者，自己读经祷告很好，哪一个教会都不沾边的，哪一个基督徒都是客客气气的，不把自己 commit 在里面，不把自己 involve 在里面，非常的可惜。自己还是爱主一个弟兄，他在神面前的功用失去了。那么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重到个人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生活不行的话，根基都拆毁掉了。但是我们有了个人在神面前生活的话，要知道神的旨意成全是在教会中间，要注重在教会中的生活。这个教会中生活，就后面6条诫命说给我们。所以6条诫命往外面看的话，是人和人的关系，其实乃是跟教会之间的。神的神性里面包含着一些的表现，这一些表现是关系到在教会中而已的生活。那么这一种教会的生活呢，头一个要孝敬父母。中国人的孝敬父母乃是孔子的伦理的那个观念，圣经中孝敬父母还不仅是伦理道德的观念，圣经中孝敬父母的意思乃是说要尊重供给你生命的，尊重树林上年长的，叫孝敬父母啊。我以前记得我也跟弟兄姊妹一起讲过哈，我个人做人，我现在已经50多了，我跟人来往也有我有一些的法则。我如果遇见一个朋友啊，同学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如果他不孝敬父母的，我绝不跟他亲密做朋友。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你不要想他跟你朋友的关系会好。孝敬父母是最基本的根基，因为这什么缘故？因为你我从父母那里领受的太多。我们这一个人不光我们的身体从父母那里来，我们的年幼中养育从父母那里来。有弟兄跟我说，林弟兄，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多少，我到中学读书就是靠我自立的，中学读书都是靠着我打工的，大学更不要说了。我说好，你不错，中学大学都靠自己的，中学以前呢？中学以前呢？你还不是靠着你父母头上栽培下来？你如果父母头上那一段时间没给你教育的话，你怎么有资格去读中学？读中学都没有的，就是父母刚刚生了你都没有养你，最少你还从父母那里来的。母亲怀孕9个多月的功夫就要你这个人生出来，如果这一点的事情都不感恩的话，这个人简直像禽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啊，这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基督徒在地上要知道谁给我们的恩惠，忘恩负义是神面前所最最所奇绝的。圣经里都告诉我们，人不顾到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好，这是我们最起码的。但这一个不光是在生活道德方面的，在教会中间知道有一些人供应你圣灵的生命，如同保罗的提摩太一样的。圣经里都给我们看，没有一个证明提摩太是保罗传福音得救的，倒也没有。但是保罗用生命的供应提摩太，称提摩太是在主里头真的儿子。提摩太也对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像儿子对父亲一样的。这是什么？不是叫肉身的父母，是在灵性上得着他生命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啊， 我愿意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讲，你们在教会中间要尊重灵性上老练有供应帮助你的人，我也愿意对年长的人来讲，你要得到人的尊重只有一个路，乃是从你劳苦供应而得到人的尊重。我查出去一下好吧，八月初的时候在Toronto 有华福会，这次华福会里头有一个很主要一个里头一个内容的节目的事是 NABC 啊，这个你美国普通叫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是在加拿大了，你说 American Born Chinese 加拿大没有在里面了，它是 North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所以在加拿大中国人放在里面去了。那这是头一次的华福会在旧金山1972开的时候啊，有一些的 NABC 的提抗议，为什么在北美开华福会把我们生在北美的中国人都忘记掉了啊，这确实当初错啊，乖乖的啊，以后改。所以这一次啊，很以他们为主体的，很以他们为主体的有一个 panel discussion， 就请了六七位在美国生长的传道人 panel discuss 啊，在 panel discuss 的时候，有一个的传道人就讲了，我们这一帮 NABC 的传道人不被你们所尊重，这个工作都不大容易，不受到你们太多的支持，所以在这个工作中间不容易做出去，他要求人尊重。哎，我听了就听了啊，以后的洛杉矶的罗文牧师到第二天讲了，他说弟兄你知道一个的 leadership 是买来的，不是 claim 就有的，是你出代价供应人而得着的。你 claim 我是个 leader， 看一看今天在北美 NABC 传道人没有几个哦，只剩你这几个，我多尊重你没有用的，那是你劳苦供应服侍人，受你供应的自然就尊重你。我觉得非常的对，弟兄姊妹啊，教会中的传道人，教会中的一个年长的人，受人中间不是推选的，不是投票的，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乃是在你供应出去，人得到你帮助了，就自然的尊敬。这个供应不一定站在讲台，有的时候人的灵都非常的下沉，来参加聚会，听你一个祷告，他灵都复兴起来了，他从你那里得到供应。有一些人当刚刚遭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正在主面前挣扎都没有用，你刚刚打电话去或者去看望他，跟他有一点交通，他里头回转，里头复兴过来了。我告诉你，这一些就是你用生命的供应自然得到人的尊敬。教会中间呢，要尊重不是有能干的，更不是注重有钱的，而是注重生命丰盛而供应的，这就孝敬父母。第二个，人和人之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是什么？不可以杀人是反面的，正面的要注重到供应人，而不要在反面的损害人的生命。我们在教会中间服侍的话要小心，不要轻看任何一位弟兄，任何一位姊妹。哎呀，我也现在也是知道，常常有时候讲话不小心提到说，哎呀，某某弟兄，哎，这个弟兄没有什么盼望，讲了话了之后啊，就与这个基督徒的嘴巴很长，会把这个话传给他，林弟兄说了，你这个人没有多少盼望，哎呀，把他灰心的了，灰也不聚了，我等于用一把刀去杀他。不可以杀人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有蒙恩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保爱的，绝绝要小心，不要有一句的话，有一个的行动伤害人的生命，只是注重正面的供应，孝敬父母所代表的，避免伤害人的生命，这第二个。第三个，不可以放淫乱。什么叫做犯淫乱？淫乱乃是失去了专一的爱，自贪求情欲上的一时的快乐，叫做淫乱，是吧？我们会知道圣经里头的夫妇的关系是神所定规的，是圣洁的，绝不是污秽的。 人把夫妇的关系当作误会的，这是你误会的头脑。神的眼光中并没有把它当误会，但是在神所定规婚姻关系之外的这个关系，这是一个罪恶。这是什么？这是失去了夫妇之间专一的爱。结婚的时候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是叫你在结婚的时候把你自己完全交给了对方，对方也把他交给了你，这是专一的爱。你没有一个的资格再可以谈另外的恋爱。我以前在纽约也是有一位的弟兄，太太到台湾去结婚，他这个人做医生的，是台湾籍的人啊，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台湾籍的人啊。结了婚了之后来了，跟太太搞了不好，里头有个什么呢？在台湾籍的人中间有一个是最不好，问太太陪嫁多少。你知道台湾呢，嫁给医生的话，女方陪嫁哦。哦，他说我这个的同事，他都是医生嘛，他到台湾去结婚的时候，他的太太带了$20,000，你带多少？这个太太就跟我说了，他说虽然我的爸爸也是把房子卖掉，现在还没卖成功，又被带来的，给他这样讲，我就不告诉他，所以两个人就吵，啊，就吵。哎呀，我告诉你，你切记不要为这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简直 ridiculous， 这个事情还会吵的，啊，他跟太太之间关系搞得不好。在教会中找另外姊妹，找另外姊妹，所以有一次我跟他搬教室，他说林弟兄，我跟太太之间没有感情，所以我心中不满意，所以我碰见另外一个的姊妹，我盼望跟他谈再有感情上的发展。我说某某弟兄，你错了，你已经没有谈恋爱的资格了，因为你已经结婚了，你没有结婚之前去谈恋爱啊，你谈得越 romantic都可以，是吧？这个我们在旁边不会批评的，是吧？哪里有个年轻人不 romantic， 不 romantic 的没有味道，这是 romantic。 你结了婚了，谈恋爱的权利都没有了，结婚你必须维持你专一的爱，不能在你对象之外再有另外所爱，凡淫乱的也根本有的是不是爱，为着一时之间情欲中的快乐，这是神所不许可的。说神要我们在圣徒之间的往来维持那个专一的爱，在神面前是这样，在人中间也是这样。然后我们看到第八个诫命，不可以偷窃。偷窃是什么意思？不费过劳力就有所得着，叫偷窃，对不对？这个偷窃的罪啊，就把人家的东西很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成为自己所有的，这成为偷窃，神不许可。我早上已经讲了，到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神就说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请你记得这一个的事情没有除掉。蒙恩的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都是恩典，但是要我们花上追求的时间和心血。你如果在神面前不花到追求时间和心血的话，你如果不把这一个付出去的话，你难得在神面前有更丰富的领受。这些你所花的时间和心血不是代价，不能说是代价，代价好像我出了这个钱就买了，一定买来的哦，你花时间多的也不一定得到属灵的帮助的，神的帮助给你的那乃是神的白白的恩典。但你这个白白的恩典的时候，你需要去领受这一个的领受，你需要去劳力的去领受，这个劳力不是出的代价，这是神给你的时候那一个的手续和步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个人不相信一个的教会祷告三天之后会复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基督徒祷告过三天之后他会属灵长进，我不相信。啊，你说林六，你都不相信神会做？你去看，能够造到一时之间的兴奋，生命中间的长进和老练，是必须要慢慢生命的栽培而起来，没有一下子。我常常感觉到神在宇宙中的管理就很特别啊，或者我稍微多讲一点哈。你知道我也是搞基建的，搞基建当初啊，在造船公司修船， 哎呀，一条的船3000吨也好，10000吨也好，船呢花了几个月功夫把修好了，大小机器都好了。哎呀，我就佩服，我觉得做事情也很有意思。这个船的里面的船靠都1寸厚的钢板，哦，都电焊的，铆钉铆起的，机器上都是合金的。你去看 strength material 的话，哦呦，这个 strength material 是非常的高的。哎呀，这是人所造的，很伟大。看看我们这个人呢，软当当的，你什么机器一碰，什么指头就断掉了，什么一碰人就死掉了。哎呀，这神所造的远不如人造的机械，对不对？这个是神所造的，这个都没有什么。但是我就发现呢，再好的机器用过30年40年报废，我们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跳了70年80年还跳，你没有看见有一个喷嚏，这么小的喷嚏打了70年还能够打的。哎，你说是软当当的，它能有70年；你说钢铁做的20年就完了，这个妙不妙的？这个神所造的，生命的。哎，你今天跟汽车撞一撞，撞得过汽车吧？撞不过汽车的，对吧？哎，撞不过不要紧，你在旁边看，我在旁边等着。你看谁活了久，汽车不久的，我们人能够久的。这个神用生命的东西啊，比机械的东西还要慢长的，没有快的。机械东西啊 ，mass production， 大量的制作，人呢、啊、就是慢慢长的。哎，我现在家中孩子也大一点了，最小已经12岁。我到弟兄姊妹家看，妈妈喂孩子好苦哦，喂牛奶喂了2颗要泼一泼，这个还不要紧。到了孩子到了1岁2岁了，妈妈跟在背后又要跑到厨房喂一口，跑到客厅喂一口，跑到月子又喂一口，喂哪一点伟大了？真是你的，你们这妈妈真是耐心，到哪一点伟大了？喂了多少的东西进去了，只长这一点点。那么好了，你就让这边祷告说，主啊，我现在不靠人的办法，我得求你做工。你就祷告3天3夜，你孩子长大了，长不长？你再去祷告不长的，我告诉你，没有办法的，只好慢慢喂，慢慢喂，慢慢喂，恐怕喂进去东西1/10就都浪费掉了，留了1/10也才有用的，慢慢就长大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没有经过你3天祷告就属灵了。3天祷告可以叫你热心，3天祷告叫你非常的奋心，3天祷告叫你非常的 exciting， 这是会的。灵命上的长进，只有你慢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在环境中受主的对付，在神面前领受主的供应，渐渐长大了。但是在这里你必须要花上时间，你如果不去花上时间的话，你就得不着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好多的基督徒都犯了偷窃的罪。哪里偷的？自己圣经不读，礼拜堂里头来偷，听人讲到偷去的，当作你自己的，没有用。亲爱的弟兄姊妹，需要你自己去读，需要你自己去祷告。像我们这样的训练，我也是尽我可能的教导，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过给你旁边指点，真正的领受需要你自己去读圣经的。你不一定进神学，我并不是反对神学，但是你总得花了功夫在神面前，与主自己有亲密的交通，与自己来读神的话，有好多的问题，有好多的难为的都慢慢那么去领受，你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得着了。那么容易得着就是偷窃的罪啊！这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中间所谓的生活。最后第二点，不可以做假见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要多讲。做假见证是不应该的。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要真实，有多少就是多少，有多少蒙恩就做到多少蒙恩，切切不要来讲那些过分的、不准确的和是非的那一些的话。最后一点，不要去贪心。贪心是我们谁都有的，哪一个人不贪？除非你不是人，你是人的话一定贪的。你的理智中间贪心知道不好，但你看见人家好的你就贪， 这是我告诉你，在多了人的天性的里面，这是神的他神的心情里头是怎么样的？神的心情里头给我们看见，就我们活在神的安排底下，在这一个安排底下，以神所赐给的为满足。你会看见哈，一个人的家庭中间长大的时候，对家庭会不满意。看看我同学的爸爸好有钱，同学爸爸给他穿的衣服很好，我的爸爸给我不多，哎呀不满意。你也难得看见有一个太太对丈夫完全满意的，你也难得看见一个丈夫对太太完全满意的。我遇见过好一些，有一些姊妹就跟我说，哎呀林月，我这个丈夫真差劲。我说怎么样？他又骂又打的。哦，真是不满意。再碰见个太太，林月，我这个丈夫真差劲。我说什么差劲啊？他一点都不细心不体贴啊，不打不骂，他也不满意的。等到以后了，再遇那个弟兄，哎，有姊妹说，哎呀，林弟兄，我这个丈夫真差劲。我说怎么差劲呢？哎呀，他这个人也不爱主，很体贴，不爱主，他也不满意的。我告诉他，又要爱主，又要体贴。领域的柜，一个是见证的柜。那么在这一个月柜呢，上头有两个几，或者月柜哈，月柜用皂荚木来做的，用里外包上了金子，上头没有顶的。上面的盖子它乃是一个叫做施恩座，是金子打成的一个片，叫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翅膀是连起来的，就两基路伯是天使的一种啊，是施恩座。那个基路伯，神的荣耀就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就约柜的施恩座的上面，就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那这个约柜的里面呢，它只有两块的法板，这两块的法板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的神用指头所写的十条的诫命。在出埃及记里头给我们看见的，此外并无别物，别的东西没有了。但是等到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就多进去两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乃是他们刚刚过了红海的时候啊，他们没有粮食了，神就降下玛拿给他们。神就对摩西说了，要用一个金子做的罐盛一罐的玛拿，一个俄美尔的玛拿，这一个的玛拿永远不坏的。就这一罐的玛拿本来是放在圣所的里面的，放在约柜前的，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了，这个的玛拿就放到约柜里面去了啊。这是一样。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亚伦发芽的杖，那我等以后会讲的。就他们来侍奉神的时候，有以色列百姓就来说埋怨，为什么你特别叫亚伦做的人立位的支派特别可以侍奉神，而别的支派不行？所以神就听到摩西说，你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到神的面前。到了第二天早上看的时候，每一个杖都已经死掉的，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了，开花了，也结果了。这就说出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么这一根的杖呢，也把它放到约柜的里面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约柜里面有两块的法板，有金麻盛玛纳的金罐，再有亚伦发芽的杖。那么这是一个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约柜所以成为约柜，因为这十条诫命是神与他们立约的规章，所以这是约柜。约柜也称为见证的柜，见证的柜就是十条诫命把神的神性讲明出来了，见证出来了。所以这两块的法板不是仅仅看到十条的诫命，那是透过十条诫命看见神的神性，是吧？这是替神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就是见证的柜啊。这两点我想弟兄姊妹能够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是至圣所，神与他们同在。在这一个至圣所的里面的至圣所的，就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的幔子啊，那个幔子，幔子在这里我已经注解了，就是讲到基督身体所显的荣美。你们注意一下好吧，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节啊，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节，他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又记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在十字架的最后喊着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大声喊叫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吧？这个幔子啊，就是支绳索和绳索隔开的这个幔子，就这一块的幔子，就这一块的幔子啊。我想一个能看得够清楚啊。这一个幔子的上面是绣着基路伯啊，有基路伯绣在上面的。这个基路伯头上是四个脸啊，四个的脸，一个是狮子的脸，一个是牛的脸，一个是老鹰的脸，一个是人的脸，是吧？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圣经中的动物学是吧，圣经的动物学一共五大类，除了鱼之外的一共是四类，一个是飞鸟，一个是野兽，一个是家雀畜牧那个牲畜，一个是人类。这是基路伯就代表神所创造的，除了鱼之外的神所创造的万物啊，这是基路伯的四个脸。这一个呢，就是主耶，代表主耶稣的，把整个的万物，或者借助整个的万物，要把主耶稣表明出来。这一个的表明，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就知道他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啊，是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人只能够到幔子那里看见主耶稣所写的荣耀。至圣所的荣耀是透过幔子给人看见，人不能够进到幔子的里面。主耶稣在地上，人只看见这一位的拿撒勒耶稣，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主耶稣是把这位父表明出来的。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就借着他的身体生活上的表光景，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了，但是却没有人可以透过他而到神面前去，到至圣所上你不能去的，也只等到施恩，一直到十字架的救恩成功了，殿里的人幔子从上列为两半了。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他身体经过就进到至圣所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幔子已经被开了，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到施恩宝座那里，直接去朝见这一位神。那么旧约的里头给我们看见的，到这一位的主耶稣，这幔子不过把神表明出来，而这一位主耶稣再出来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乃是叫人有三方面的感受。这三方面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一个是尘世病的知识，这个尘世病的知识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四十八节就讲到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粮食，就我们吃他的肉，就我们永远不死的，是吧？上四十八节的里面的，这是陈设饼的那个的作词。再有一个，南边有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约翰福音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它是世界的光，光就照在黑暗里，然后这叫做世界的光，人就跟随它，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这是基督耶稣临到人中间来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生命的光，叫人看见神的光照。那么这个的金灯台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它是七盏灯盏。金灯台是这样啊，你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 Jewish Temple 啊？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Jewish Temple 的里头的标记是九个，多加一个啊。圣经的里面所讲是七个，七盏灯盏。这七盏灯盏呢，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不是金子把它焊起来的，是从一块金子锤下来的。这个里头有个灯盏哈，这个叫灯盏，放油的。然后这里有灯芯，灯芯在这个灯芯上面就点着火，灯芯上就点着火。那么这个的灯盏呢，锤出来的时候呢，乃是有一个球一个球的，有一个一个球的。就一个人的球的，这个球呢是杏树，杏树，杏花的杏树，好，那这个杏树是什么呢？杏树我们要知道的哈，我们在这里有北方人就可以知道一点哈，你们如果在台湾生的话就不大知道，杏树啊， 但是所有的果树的里面，到春天头一个开花，头一个结果的。所以你一看这杏树一直长起来的时候，知道春天来到了。所以这是什么呢？经过了漫长的冬天开起花了，就说出耶稣基督经过死而从死亡中复活过来。好，所以这一个是一个灯台。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乃是成为世界的光，在复活的里面所显的就荣耀，成为我们身上世界的光。那这个光照什么？一个祭司进到圣所里头就看见灯台的光了。这个灯台的光叫他看见什么？在我们所想象里的，我们遇见光照，看见我们污秽败坏，对吧？我们身上的污秽败坏。但是要请记得的，祭司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穿着长袍，整个的身体从他头巾之下全部盖起来的，手一直盖到这里，脚一直到这里，他就露出来手指头，露出来脸，露出来脚，没有鞋子的啊，要注意哈，没有鞋子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即使要进到圣所里头去的，必须要用赎罪祭的血抹在右耳垂啊，这里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就所有露出来的地方都用血把它遮盖。所以这个祭司啊，他自己原来所有的败坏丑陋是完全把它遮盖起来的。所以主耶稣作为那一个世界的光，不是叫人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要切切记得的啊。我们要读圣经要设身处地的啊，不要从我们的经历和感觉上想，哎呀，感谢赞美主，我遇见光了，我看见欲望的罪恶，我的脾气坏。是神所的光，这个不是圣所。圣所的光是什么？圣所的光看见的圣所中的荣美，看着圣所中的荣美。圣所的上面的幔子啊，不然这个尖的顶是平的顶的，里头一层的细麻，用蓝色、紫色、朱红色色系的线索织起来的。细麻就射到主耶稣洁白的那个的天性。你看这细麻没有？洁白的，非常的细啊，非常的细啊。你知道姊妹们不大用手帕哈，弟兄们现在也都不大用手帕，不，我还是用习惯用手帕。我这个手帕差劲得很，不太好的。考究的手帕是所有人的衣服上最细最白的，是吧？你如果去买好的手帕的话，那是一个一个是非常的细洁白的，那就上好的。这就是当初啊，他们里头的幔子说到主耶稣身上洁白的，洁白到什么程度？当他到最后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律法师来审问他，法利赛人来审问他，撒都该人来审问他，到以后长老祭司长来审问他，到以后比勒都来审问他，审问他，最后比勒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真是厉害！这个主耶稣绝对的纯洁，没有一点的掺杂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来看见主耶稣这种洁白的天性，所表明出来的。在这个洁白的里头有蓝色线，蓝知道属天，它不是人类中间道德的完全，它身上还带着天的味道啊，不光是人类的。紫色是代表尊贵，它神性上那个尊贵的味道，我们实实在在看见它，觉得又可亲又是可尊重的啊。我们圣经里都会看见的，有一些东西啊，照着理论来说起，逻辑来说起，不大想合的，但是事实上却能够合在一起啊，事实上在一起。你想看啊，人世中间呢，对着一个老人，你有没有说，哎呀，这位老公公很可爱？我告诉你，这个话不合理的。你说这个小贝贝很可爱，没说这个老公公很可爱的。老公公是很可尊敬，你不能说老公公很可爱。但是亲爱的弟兄，我们作为神呢、啊，一面又是觉得非常可尊敬，一面觉得非常可爱。这个爱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但是主耶稣却是这样， 从他对我们的态度来说是非常的可爱，非常从他自己本身来说是非常的尊敬。这位主耶稣上带着紫色的线的是知道他尊敬。再有朱红色，朱红色是什么呢？他就满了救赎的功效，因为他这一个朱红的缘故了，叫我们的罪都能够变得洁白了。是在主耶稣身上的主要的底子，白细麻，洁白的细麻，绣上去织上去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你一到圣所里头去看到，哦呦，这个顶上好看，比这个礼拜堂好，一个一个疤，你看，是吧？一看见疤的时候有残缺，这个不太好，对不对哈？啊，圣所没有的，啊，圣所没有这个疤的，圣所完全洁白的，又加上蓝色、紫和朱红色线的，这个不光看见，第二个给我们看见，对面一个的台子，台子上面有一个饼，12块的饼在里面啊，我再放平面图画一下，好了。所以一个的祭司进来了之后啊，他就看见顶上的那一个的幔子抹幔。再看见这个桌子上有12块的饼，12块的饼，你再去画就是了啊。这一个是什么呢？哦，我们今天的地上活着是靠着基督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才能够继续活着的。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特别能够清楚了，约翰福音到了第6章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知道约翰福音第3章就我们重生开始走路了，进到神的国。第4章里头，圣灵进到我们里头，就我们得到喜乐，有生命的水，叫我们解去我们的干渴。第5章里头，基督做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开始走路了，不会做瘫痪的人，就躺在地上的。这样走路走了很好，走过新竹3年，3个月、5个月也很疲乏，怎么办？需要靠着主做我们生命的粮食，粮食上的供应。是这一个叫他看见基督是这一个生命的饼，是那个纯洁的细面所做的那个饼，叫我们得着了粮食。再有一个在灯台里的光照，看见这里有一个叫祭坛，叫做金的香坛啊，金的香坛。金的香坛是什么来说的？金的香坛是里头放了香，在那点的香的烟呢，就往上往上的时候充满在这个的圣所，透过这个幔子充满到至圣所，这就这里的香上来，这里香上来的。那么这个香是知道什么来说呢？这个香呢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所表现的馨香，这一种的复活所成就的，能够不光他自己升到高天去，叫我们蒙恩的人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蒙恩的人也一同进到天上。我们凭什么到天上去的？我常常提到希伯来书里头说，他给我们开的又真又新又活的那种幔子经过了，是吧？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施恩宝座前嘛，对吧？以前呢，这个幔子啊，人不可以进去的。基督耶稣来了，十字架成功了，幔子离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就直接去见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进卡特总统啊，进不去的。你如果到华盛顿DC的话，可以白宫去参观，但你白宫去参观的时候，你看不见卡特的。你要看见卡特的话，警那个是卫队就把你挡住了。我们这一帮人到神面前的，能够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到神面前。我常常说，我欢喜用俗一点的话，就是大大方方到施恩宝座前，说了最不好听的，大摇大摆到施恩宝座前，没有人可以拦住的。为着什么缘故？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我们一同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以前到这里跟你们讲过哈，有一些新来的人，或者我就重复讲一下。1969年，我头一次到美国来，到了加拿大去了之后啊，7月的里面，在一个姓丁的教授一位弟兄家里头住，刚刚人类头一次太空人登到月球，啊，是那一天晚上的，哈，我们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差不多1点钟左右，啊，刚刚发射过了之后又等了老半天了，老半天，啊，等到以后啊，就看见这个人类到月球上在那跳，哎呦，我是很兴奋，这个是人类是头一次的，所以我就想象到那一个时候啊。 这么多的科学家，这么多的工业人呢，就造着一个火箭来了，然后有个太空船，一直到人类，这个科学的成就非常的伟大，那实在是了不起的，那惊天动地的。但是我就发现，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在120个门徒中间升到了高点，没有科学家，没有火箭，嘣，震惊的，他也是自由自在的上去了。上去的时候，叫这个120个门徒都是惊讶了，眼睛瞪着望天，有一道云彩把他接去了，还看着不会走的。两个天使说：“加利利人呢、啊？为什么呆着望天呢？都要看看什么？去到耶路撒冷祷告去了。你不要在这里看，你看他这样去，他还要来的。你不要再等着的。要紧是什么？到耶路撒冷祷告去，得到上面的能力，然后传福音直到地界。那么这个事情给我们看见，得到保罗怎么写法？”保罗给我们写法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他就我们一同就活过来，就我们一同升到天上，与神坐在天上。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把我们一同带到宝座那里去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这一件事情什么叫表明呢？相谈表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形象把我们就带到神面前了。这个的相谈就因着灯台的光就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灯台的光还不光给我们看见相谈，就是看见这个的幔子，我刚刚已经讲了，看见幔子上面的基路伯，耶稣基督是包罗万象的，把所有的万有包罗在一起，换一句话说，基督耶稣基督万有把它表现出来的。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蒙恩了，我可以在圣所的里面碰见这样的光照，得到这个。那么这是自圣所出来到圣所，陈设兵的这是金灯台金香炉，然后到外面了，外面先有一个的洗着盆外面的再是有祭坛铜祭坛。你去看到出埃及记里头所记载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很特别，神叫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来建造会幕的器具的时候，当初没有讲洗濯盆，要注意的哈，没有讲洗濯盆，从圣所的外面就讲到祭坛啊。我今天讲会从里头往外来哈，从里头从神这边往外来，知道祭坛。洗濯盆什么时候讲的？洗濯盆是讲到祭司的侍奉的条例才讲到洗濯盆的，说洗这盆是跟祭祀的侍奉连带起来的，神的工作方面的时候直接临到百姓身上的乃是到祭坛。祭坛代表什么？祭坛代表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这位基督是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当作祭物完全的奉献了，是因着他这个奉献的缘故了，所以我们才蒙他的救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那个圣所啊，这个是外院子。那么一个祭司呢，如果从外院子来的话啊，我们从外面进来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呢，头一个是外面的啊，这个是原委哈，这个我把它画的小一点好吧，这个叫做原委，这个原子写错了，一下子原子都不会写了，配丸子哈啊！原位是代表什么？原位是洁白的细麻布来说的。这个原位的外面就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百姓来到会幕当中是远远看见这个原位，说这个原位知道什么来说呢？原位是知道主耶稣在世人面前的表现，在世界人面前的表示是完全洁白的。好了，人呢、啊？不能从原位中过去的，这是宅，就是强盗了，必定要从门上进去。这个门是门帘，门帘是什么呢？就基督是我们的道路，是吧？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基督才是个道路，就我们就从门上进来。等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有罪的，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啊，先要到祭坛那里去献祭，就我们罪恶得到了赦免。 是一个人去到神面前，带着牛也好，带着羊也好，带着鸽子也好，带着细面也好，都是要到祭坛那里献祭，因着这个的献祭的功效呢，一个人才能够蒙到神的悦纳。老百姓来说的，到这里为止，停了。做祭司的来说的，还可以越过这里院子就进来，就到洗澡盆。洗澡盆是什么呢？洗澡盆是看会所门口的妇女他们的铜的镜子来做的。古代的没有玻璃的镜子，玻璃还没发明了，他们要镜子的话是铜，很细的铜，把它磨得非常的亮，当个镜子来看见的。这一个是妇女们所最注重的啊，女孩子把她身上的美貌当作第二个性命啊。男孩子是马马虎虎，头发也脏一点，这乱一点都不要紧的。女孩子是每天梳头啊，梳来梳去，照来照去都照的。女孩子没有镜子了，她就不敢见人的面了啊。但是这一个妇女是什么呢？把她这一个东西都奉献给神了，把自己的说美貌上的打扮都是完全为了神而活作，这一个的镜子来打成功一个的洗澡盆。那洗澡盆是什么呢？叫祭司来的时候洗手洗脚。为什么洗手洗脚？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头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全身都已经洁净了。但虽然我们洁净了，我们的手和脚和脏乱的污秽，因为你要知道哈，连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穿鞋了啊，鞋子的观念有了，不过到主耶稣时候他们所穿的鞋就像日本人的拖鞋似的啊，不像我们这样的皮鞋，脚趾都把它包起来了，下面一个平的，上面有一根带子，脚趾头套在上面，就这种鞋的。所以他们走了马路啊，又没有像柏油马路了、水泥马路了，走了马路的时候啊，脚上就很脏。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进到家里头去的时候，应该有使女替人洗脚的。那一天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那个主人没有预备使女替他洗脚，大家都不洗。说主耶稣坐席的时候啊，以后看见门徒也不肯替人洗，主耶稣就脱了衣服，拿个毛巾束腰，然后替门徒洗脚，对不对？这就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祭司按照他的神面前的罪恶来说的，靠着祭坛的奉献已经得到除掉了，但是他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还沾染到世界的污秽，需要洗这盆来洗的。那照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的，我们的罪恶靠着主耶稣宝血洗净了，感谢赞美主。不过呢，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啊，跟主之间很亲近，晚上祷告的时候啊，跟早上就不大一样。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个感觉？但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事，也靠着主的恩典，也没有发脾气，也没有骂人，也没有根本没有动了凶杀的心，都没有。不过就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做过的时候，好像有一层东西在我们心灵里头啊，和神之间不透亮。这是地上的忙碌，这地上东西影响到我们了，怎么办？这是需要圣灵的更新。这个是特别弟兄姊妹可以记上，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啊，他那里讲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重生的喜啊，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重生，这个重生的喜，这个翻中文翻的重生真不好。重生的喜乃是知道蒙恩的人在圣灵里头的更新，就我们得到心血了，里头和神之间没有一种隐隐的遮盖。那这就洗澡盆所告诉我们，要去洗的时候啊，必须用铜的洗澡盆先照亮我们手上所有的污秽是什么。那么经过这个的铜的洗澡盆了，然后就经过幔子可以进来了。我附带的讲一下啊，等到大卫和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他这里不同了，这里变成个铜海啊。我下午刚刚跟你提过哈，这个铜海了，祭司啊在里头啊，不光是洗手洗脚，要全身洗干净啊，就是铜海了。不过在摩西的旷野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不是铜海，不过是个洗澡盆。 那么这样把世界上所脏然的东西不一定是罪恶，是世界的脏然洗掉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门脸，这个门脸还是知道基督是我们的道路，进到圣所里面去了。圣所是什么呢？是神所并的做知道的饼，生命得到能力，蒙接了主的光照，来欣赏主耶稣的荣美，靠着香坛的复活的馨香，把我们带到神殿里面去了。一个祭司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侍奉。请大家记得哈，所有的侍奉都是享受，所有的侍奉不是劳苦。